位他的或者大家听过华盛顿将军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他穿着便服，不是穿着军服然后在军营里边走，就看到一个士兵长就在命令几个士兵推一门很重的大炮要推过一个山岗。当这几个兵他们力量不够的时候，这个士兵长没有去帮助他们，还要高声的咒骂他们。华盛顿见到这个情况了，就过去帮忙他，但是也被这个士官长咒骂，发一个官威来骂他。然后得到知道对方的身份的时候，这个士兵长就后悔不已。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现代的版本，就是几年前，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英国有一个天才表演，出场的是一个叫 Susan Boyle 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又肥又难看，而且呢，她讲英语了，带着很重的乡下的口音，很多人都觉得，哎，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出现在这个天才表演啊。但是当他一开口唱歌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好像天使一样传唱震惊。我们看看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是门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进来，可以讲是人人都应该进来，只要他不是进来捣乱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的，我们要常常做好的准备欢迎那些和我们背景不同的人。教会中有不同背景的人其实是一件好事我常常觉得一个理想的教会应该是他所身处的社区里边的一个中切面不是横切面。横切面的意思就是说教会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是来自同一个阶层的就是横的但是中的切面就是指教会里边的成员应该反映我们身处的社区的成员的成分所以有做工程的，有做工厂的，有老有少，有学生，有经济力量比较好的，也有穷人，就好像协会上边一样。不同的背景其实可以扩宽我们的视野，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协会上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但是很可惜的如果我们单单顺住我们的意思去选择我们往往是选择和自己背景相似的人交往这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不单是这样，如果每个人都顺住自己的意思去看其他的人，就很容易发生偏见。但是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不能够这样，雅各书在这方面有很清楚的教训，所以让我们从刚才我们念的雅各书第二章一到十七节我们彼此在这方面提醒。首先雅各他提醒基督徒做门徒的，我们对待人要平等，不可以按住外貌去对待人。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住外貌待人。如果世界上的人是从外貌判断人，我们可以说这是社会的风气不好。但是如果在教会里边基督徒都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够荣耀我们所信的主了。然后雅各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方你们的教会有两个人走进来聚会， 一个是戴住金戒指，也穿住很美丽的衣服，所以呢，他都得到你们很好的优待，被邀请坐在最好的位置上边。但是另外一个呢是穷人，他穿了肮脏的衣服，然后就得不到客气的对待，而且被带到一个最不好的座位里边。其实在这方面我有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当我大概8岁9岁的时候，我住在香港，住在政府的公寓，是一些穷人住的一些地方。有一天呢，就突然间来了两个年轻人，都是白人，看起来可能20多岁，他们又高又大，金的头发，蓝的眼睛，衣服很端庄整齐，带住领带，白衬衣，就要求进到我们的家里边，向我们介绍他们的信仰。当时我们的家没有信仰，我还没有信主，但是出于好奇心，这还是请他们进来。原来他们是美国来的摩门教的传教士，其中一个人的名字我还记得，他叫拿丹虎长老。20多岁了，他们就叫长老。他当时呢用相当流利的粤语向我们讲摩门教的道理，我们都觉得很有趣，所以下一次他来，也让他进来。来过2-3次之后，他们就邀请我们一家人去附近的一个摩门教的一个会堂去参加聚会。那个时候我相当大胆，我于是呢一个人就去了。去的时候两个传教士不在，门口站出一个中国人，他看到我这个孩子，一个8-9岁的孩子，我穿住一个平民的衣服，脚上穿的是一个拖鞋，他就看看我，就是说，小朋友，你不要进来，暂时不要进来，你先回家换上一对鞋子，再来吧，他就不准我穿住拖鞋进去。我受到这个拦阻，当然再没有回去了。后来那个拿丹虎长老又来我的家，然后我就将我的经历就告诉他，他问你们有没有去我们的会堂啊，我说有啊，就遇到这样的事。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说难道他们不知道耶稣也是穿拖鞋的吗？他就鼓励我，你再去。但是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去了。不久那两个美国人也回国了，我们家庭和摩门教的接触就终止了。当然这个经历呢就防止我进到一个异端里边，但是如果这一件事发生在传统纯正福音的教会里边，我们就很可惜了。雅各书第二章里边讲到的，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故事，一个比喻，但是从后边我们看第4章第5章，我们就看到这是可能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初期的教会成员是劳苦大众为主，有渔夫，有耕田的比较富有的人是有，但是不多。所以呢就可能出于社会上边一般对有钱的人比较尊重，或者觉得有钱的人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呢就特别的给他们优待，在教会里边给他们有优待。然后相反的穷人嘛，他们太多了，太普遍了，所以就不懂得珍惜他们。可能也觉得穷人嘛，他们是受惯了 那些不礼貌的对待，所以呢不要紧啊，就轻视他们。但是第二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怎样偏心待人，用恶意定断人是不好的。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被尊重的现在的所谓印度之父甘地，他是一位受到普世的敬仰的一个人。甘地年轻的时候他到英国留学，在他的自传里边他说，在那个时代他对圣经是很有兴趣的，对福音书里边讲到有关耶稣基督的记载他很感动，他就很佩服圣经里边平等的精神，他就看到印度那些阶级的观念他就觉得很可惜。他有一段时间很认真的他考虑做一个基督徒，然后本住基督的精神去解除印度那个不平等的阶级的制度。有一天他就到他学校附近英国有个大学附近的一个英国人的教会去参加聚会，而且准备了几个问题打算聚会之后和那个教会的牧师去讨论一下关于平等的那些问题。但是他到达那个教会的时候，门口站住一个白人就是做招待的，看到他没有带他进到教会里边，反而建议他，他说我看你好像是印度人我们附近有一个印度人的教会你去那边可能更适合。甘地听到这样的话，从此他就打消了参加教会的念头。在他的自传里边他就说，如果基督教里边也有这样阶级的观念，那么我记住做一个印度教徒就好了。听到这个见证之后，我们不禁的想，那个英国教会的白人的教代，如果他实行雅各书的教训，历史会不会改写了？除了第二章第四节严厉的指证之外，今天的经文还讲出两个原因是我们不应该偏待人的。第一个就是神恩待贫穷人，第五节，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要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度吗？这段圣经没有说神特别的优待贫穷人，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神不偏待人，无论是贫穷富有他都一样的对待。圣经没有在这里说贫穷人就是美，越穷越美，他没有这样讲也没有讲贫穷人都是好人。其实在贫穷人里边也有坏人，也有性格很丑陋的人。圣经在这里主要的讲的就是我们要看重人的哪边，他的品质。不过在这里强调的是贫穷人也可以信主，贫穷人也可以得到神的拣选，而且福音对他们引起更多的共鸣因为福音释放他们，而且使他们在信仰上边能够得到富足，能够得到天国的福气。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应该平等的待人了。然后圣经也讲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同一个道理，我们不要害怕有钱人，因为他有钱我们就害怕他们，特别的尊重他们，优待他们。第六节， 那富足的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同样的，这段圣经不是说所有富有的人都是坏人，都是欺压人的。事实上有很多富有的人是相当的良善的。只不过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在社会上边确的正是有很多有钱的人，他们的钱为什么这么多啊？就是他们欺压人。所以呢，主要还是看人的内心，他的行为，不是单看人的外表。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到的就是不亢不卑。我们面对穷人的时候我们不骄傲，我们面对有钱人的时候我们不自卑，我们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都得到适当的尊重。然后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这是如果我们以外貌待人，除了表示我们是偏见的人之外，也表示我们在学习爱人如己这个功课上边我们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圣经向我们的宣告，偏见待人基本上的成因是因为不爱人如己。如果我们不想别人偏见的待我们，我们首先就不要偏见的对待其他的人。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历。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早上，我就穿着单薄的睡衣，就脚上就是穿上一个破烂的粗用的一个鞋子，走到我家的后院的放工具的一个小屋子里边，我要找一个工具。但是刚好我的太太要出门送孩子上学，然后很匆忙，因为已经迟到了，然后他就打算到 Costco 去买东西。他就顺手他不知道我在外边，顺手就关门上锁就离开了。我找到工具的时候想回到家里边，就被关在门外了，就身上没有钥匙。平常在我们放工具的小房子里边呢，我是有一个后备用的一个钥匙的，但是那个时候要找他的时候就不见了。在那个寒冷的天气底下，我知道不能够在外边留得太久，我又不愿意打破我的窗口的玻璃，爬进家里边。所以我就想一想，我就跑到附近一个朋友的家里边寻求帮助。那个朋友不在家，应门的是他的一个师父，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师父。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我也不认识他。当时我是穿着睡衣，穿着一个破鞋子，头发凌乱，没有挂胡子，很不好意思说我是教会的牧师。但是这个女士呢，听到我的情况之后，她很热情的进来进来，然后给我摆上食物，最后她还开车送我到 Costco 找我的太太。这一件事这么多年都提醒我，如果我得到别人，尤其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这样好的对待，我觉得愉快，我觉得感恩，我自己也需要这样的对待别人。雅各在这里形容了爱人如己是一个自尊的律法，因为他早就在立位记在旧约的时候就出现了。我们以为他是新约才出现，但是在立位记19:18神就已经颁布了要爱人如己。然后当然在福音书里面 这个命令得到耶稣的肯定和重生。这是两条最大的诫命里面的一条，如果不守这一条至尊的律法，就算其他的律法我们都守住了，仍然不能够说是美善。当时犹太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以为每守到一条的律法就增加了一点美善，我多守就更多的善，所以呢，如果我能够守住大部分的律法，虽然错过一条两条还算不错，还是很好。但是雅各在这里就改正这个错误的观念，他讲得很清楚，在第十节，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所有的律法，何况是犯了至尊的律法了。如果应用在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边很多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却是偏心待人，我们按外貌对待人，我们还是算犯罪可怜的。这个讲法好像很严重啊，其他都做到了，就是这一条做得不好，就是这么严重嘛。但是却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八节到十三节很清楚的意思。不单是这样，圣经警告我们，十三节，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偏心待人，难保将来也被人偏心对待。无论这个被人偏心对待是对方的一个给我们的报复，还是神给我们的教训，都是我们不希望见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是我们的信心需要有行动来表现和证实我们的信心。第十四节，若有人说自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然后十七节更清楚地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很多人从表面上看这一段圣经和因信称义的道理是相反呢，特别第二十四节说，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很多人就觉得这样不对呀，就觉得雅各在这里讲的东西和保罗在他的书信上边就有出入了。连马丁路德这个很出名的宗教改革者也是因此他就很轻看雅各，他就说雅各书是草，如果保罗的书信是花，雅各书就好像草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的看，我们就知道雅各在这里强调的是信心需要有行动的表现，才能够让我们看得到这是不是真的信心。就好像二十二节所讲的，可见信心是与行为并行的，而且信心因助行为才得成全。所以我们感谢主，就借助保罗给了我们罗马书、加拉太书，给我们看到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他也借助雅各给我们雅各书，给我们看到因信称义里边那个信字，那个信有更深的了解。什么叫信呢？有人批评基督教你们对得救的要求实在太简单了，你们只要念一条方程式就可以得救， 他们批评我们解一条得救的方程式，就是我的信心加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加上他流出的血减去我的罪等于永生。如果有人跟住你念解一条方程式，或者是理性上面同意解一条方程式就得到永生。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批评我们基督教就是传解样的升天堂的方程式嘛。雅各在这里要为信心的意义补充一下，他就指出，因为应是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需要那个信心发出的行动，是我们信心是不是实在的一个试金石，或者作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印记。但这一点和前边所讲的不可按外貌待人这个道理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很有关系，很明显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公平的对待别人，我们很难讲服我们是对主有真正的信心。如果倒转过来讲，如果我们在主那边有真实的信心，我们一定需要求主的力量给我们力量，公平的对待其他的人。在结论的时候，我们活着承认中国人呢，从古代开始就有很重的阶级的观念，我们是我们文化的产品，所以我们也很难离开这个阶级的观念。那么看看大陆这么多年实行了社会主义，要清除一切的官僚主义，要把这个官这个字从字典里边，从人们的人民的思想里边要除去都是平等的。但是有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啊。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官字这再一次成为当权者的名称了，官字又成为大陆里边常用的一个字了。我们看看干部他们的级别有11个阶梯啊，我昨天晚上才在网上去看一看，有一级的国家级的，一直到股职的，然后在11个阶梯下边再细分成为21个级别所以呢问你是老几，这是怎样，你是第几级的所以我们看到官民的分别还是和从前一样的大，就说明呢要废除那个阶级观念一点不容易在教会里边我们都是文化的产品，但是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今天有时候大部分弟兄姊妹还是表现出物以类聚就是和自己差不多背景的人比较好有时候我们还是以外貌去判断人，如果同情一点的讲可能不是偏故意的，我们不是故意的偏见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和自己不同背景的人去相处，我们和我们自己很不同的人我们就想不出一些共通的一些语言，一些共通的一个话题，所以呢有意无意我们就避开了。刚才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处事待人目标是不亢不卑，在所谓基层的人中间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低端人口，在基层的人中间我们不自大，在所谓上流人中间我们不自卑， 但是我相信我们还要加上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要扩宽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经历，懂得和不同阶级的人去相处。如果我们愿意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更能够公平的待人，我们也防止了要跌进雅各在这里责备的当中啊。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心是向每一个人打开的，你的眼也是不偏待人的。我们做你的门徒，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按外貌去对待人，好叫您的教会在您的恩典底下能够长进。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